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我们的回应与主讲人的回应。对，
刚刚有位那个菩萨，看到我上面有打错字哈，那个铃木大主。大拙的拙是提手旁那个，因为这个字是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铃木大拙。我这边手上有两个问题啊，我们就简单回答一下。可以吗？可以，好。那他说这边的问题说，我们还要认一下那个手写的字。佛学和佛法。借西方浪漫主义途径红传，所以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推广的方便了啊。但运动的过程中是否因此偏离佛教传世的本来精神呢？比方像各种生活禅强调在轻松，则有可能会不会被离修观。叫什么？修观断看，断烦恼，就修观断烦恼这样的本来的教戒呢？然后中国教戒里面哈，和修行者是否曾经对西方那种侧重方便而轻真谛、不重传统的修行次第的现象，会不会有没有提出一些警示呢？是否文思修的正统途径界定会难以为继呢？或有没有提，就对西方我们刚刚讲的那样子的发展，我们教界有没有提出一些警示？这个其实可以问开仁法师啊，你有没有提出警示？其实我想都有，而且不仅仅是教界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忧心哈，我当然没有这个，我没有做过调查，我不晓得，但我只能从我身边的例子，其实也包括我认识的一些居士们，他们在修禅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啊，有一些禅修怎么讲了半天，好像就是只有在讲放松而已哈，那他也是觉得说这个会不会只是一个方便，但是这个方便一直很方便，那方便完了好像怎么没有再来呢，还在方便那种感觉啦。所以其实我想多多少都有一些提出一些就是反省，不仅仅是这样子，就在学术界，像我刚刚讲那个，其实多少也是一种反省啊。学术界也对佛教的发展的有一些些发展太我刚刚说哈，有一些就像一些商品一样哈，你太容易被使用了以后哈，会不会有变成太怎么讲那个变得太俗化的问题哈？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有的啦。当然也有一些，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两难啊。这个到时候看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交给这个法师哈，你们在弘法的时候会有两难嘛，一方面你要普化呀，但是在普化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拿捏那个点哈，要一直普化下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现代社会要弘扬佛法，我们就不能够讲那种大家都听不懂的话嘛，对不对？你要讲现代人听得懂的话，要跟着现代人的思维。我们也知道跟小朋友讲话，对不对？我们就要改变。然后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在弘法的时候，我们就要穿上一件现代的衣服，然后你能够讲现代人听得懂的话。但是你穿久了以后，讲久了以后，这件衣服是怎么样一直在那边吗？然后你会越来越本来我们是希望借用现代的这个语言然后讲给现代人听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让他们对，从这个现代的泥淖里面出来嘛哈。但是你这样做了以后，有时候啊你可能会忘记了，那就一直下去，所以你不是去改变或者是超越那个现代的问题，反而被现代给改变了，这个有可能。像这样子的提醒， 也多多少少也有，但是也有一些还 我觉得还是也有一些人没有这个反省哈。然后强调自然现代和轻松的过程是否会影响修行，必须要按照正统的 程序次第，这个我觉得都是，等下法师要不要补充也可以哈。当然这个也是在教法上 在教学上或者教禅修上或者 教修行上的一个拿捏的问题了。你如果一开始就是两个小不是两个小时 一炷香还多久哈，或者一个小时，然后你就是要这样子，然后就是要有 很严格的那个要求，当然你也知道不容易嘛。那就是其实跟刚刚的问题是同样的啦，当我们在谈说啊，你只要放松就好，你只要先这样就好，但你要讲到什么时候你才开始要再进一步呢？这个我觉得就看你们在弘法的人或者 教导的人你怎么去设计规划。但是另外一种比较另外一个，如果这是一个光谱，另外一边就是非常非常的一直放松下去，另外一边就是不放松，然后就是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一定要怎么样，这种叫做特别有这个次序，不仅仅有系统，而且次序还不能错，你一定要先这样才那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可能还要跟法师来回答，是不是一种，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啊？好，所以我现在要怎么样啊？继续看第二个问题吗？还是什么？其实第二个问题是，佛教教典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神通，可以说是弘传的佛法的过程中启发信徒信心的一种方便，对信愿根器重的信徒 有效用。然而在西方重理性求实的这个精神主导下，这会不会被西方学者认为是迷信呢？西方 学者看待这个命题是否会跟看待基督教神迹是一样态度，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所谓历史就是说比如说像从启蒙运动，或者是从再早一点文艺复兴来看，启蒙运动，西方的启蒙运动的确是对自己的宗教那种只重形式，只重仪式，而没有忽略精神，比如说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精神的一种反思了哈，所以他们要开始强调这个理性的思维，而不要就是你的教士教会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然后当然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样，就是他们会开始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我要强调了解。那这么西方的学者，这个可能就是在比如说在50年前，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做佛教的研究，在50年前就特别重视文献学，特别重视语言版本的这个或者是文献的版本的比对，这些功夫就是非常求实重理性。但是其实50年来啊，大家对这种对这样子的完全的只讲这个东西哈啊，我刚刚讲说一定什么东西都要看证据，什么东西就要讲到历史的真，其实也有很多的反思。所以简单来说，有些学者或是比较早期的学者会比较一味的只重所谓的这个重理性求实求证据，但是现代的佛教的学者已经不这样子，他们有蛮多的反思，觉得说宗教这个东西也不是就是文献就是语言而已，所以现在的学者不一定会把，而且宗教里面的所谓的那种迷，我们今天叫迷信的成分，他们也现在的学者也不会这么简单的解读说这些有神迹叫做迷信，以前的确会啦。那个马克思韦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学家，他们就认为我们进到现代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除魅或去魅。这些东西迷信的东西我们都应该丢掉，因为我们有科学嘛。可是 现代的学者越靠近我们现代的学者已经不觉得 这个东西叫做迷信，因为他们也看到不管是神话也好，它背后很重要的价值，人文的价值或宗教的价值。好，是另外一个问题。在结论，在我的结论中提到，正念禅修只有禅修，没有了佛教。我也没有说没有啦，就是两边的比例啊，比例就一边被放比较大，一边就会变比较小啊。然后而反思是否同应圣导师所揭示的大乘佛教的三心，就是菩提，这个是什么？菩提愿是吧？大悲心还有无所得的空慧，其中如果只有无所得的空慧，便容易落入恶圣。哎，导师说有这样说吗？如果只有 无所得的空慧，便容易落入恶圣。对，所以比较没有大圣的那一部分哈。对，所以问题是，我看一下哈，这样是不错的问题了哈。问题是会不会类似只有禅修而没有了佛教？所以意思是说，禅修那一部分重解脱，对，重空慧，然后没有了佛教的那一部分比较是大圣那一部分，所以想要做这个对比啦。因为大圣讲的是菩提心啦，大悲心啊，对，是，对不对？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我想想看，我现在一下子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对比起来。佛教，我个人不太觉得这两个是平行的事情，就是说，你看这个叫佛，我叫佛教禅修嘛，然后禅修变大，佛教变小，跟印老觉得是空慧是二圣，然后大圣变小，我觉得不太一样、啊、是这是法师的问题吗？刚刚啊、哦，补充一下是。哦，你要问问题是吧？哦，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等一下也可以稍微解答一下。佛陀教导圣弟子的修学佛法次第是知法、见法、得法、入法、运处界、缘起等内容。请问，对于佛陀所教导和正念减压的异同，如何看待？我重新再讲一遍，你看一下。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啦，就是佛陀的教导，还有他有这一些次第，对不对？你说运处界啦、界定慧啦、知法见法等等，跟正念减压的异同，我觉得最简单的这样来讲，因为其实这有很多的，现在有一些也有一些长老，有一些包括学者也有在谈正念减压的正念跟佛教的正念的不同，还有他们对在修行次第到次第里面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这个都有文章在谈啦、啊。但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对我而言，等一下法师也许可以补充，对我而言，佛教的解脱道，它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个比较完整，不是比较完整的，是一个还怎么讲？是一个完整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环节，比如最简单的环节就是戒定慧嘛。它有这样子的环节了，但正念对我来说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环一环的这个环节，而是把一个他认为最核心的东西抽出来，然后也许这个东西本身就能够达到其他要达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大的不同吧。简单的解答到这边，当然等一下还有要互动，可以互动。法师有要补充的吗？等一下有时间再说。好，那我们请法师。那我问他们那个是
哪大问题？我问的这个是小问题，就是刚才老师邓教授在那个荧幕的那个哈，有一个叫做，叫做什么化约主义
啊？
化约主义里面你解释到说，他是把 很丰富多元的禅修价值，把它简化和物理化，对不对？
嗯，
有这样的一个词句。
嗯，
我是不是可以请郑教授将那个他把它简化和物理化，把它稍作解释，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化了哈。
我知道、
另外有个问题是，刚才你那个也是里面有一个讲到说，佛教科学里面有一个，他是一般学者，他把用现代心理学去解释佛教的新意识，对不对？用他们心理学的理念来解释我们佛教里面讲到的新意识，这样做解说，他把它解释成为佛教心理学。那一邓教授，你认为他这样解释有符合我们佛教里面新意识里面的含义意涵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因为有讲到科学化了、科学观什么，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疑问，有一个我们台大以前的校长，台湾大学以前校长李士成教授，对不对？他也是，因为刚才老师有在问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证明到底真的有没有佛嘛，对不对？李士人校长他就曾经用他自己的那种研究方法，证明到的确有佛、有菩萨，甚至都能够产生那种光、那种能量出来。不晓得邓教授，你认为有没有对他的那个？他是这样是一种。也是属于佛教科学吗？还是用什么方法去那个？另外第四个就是后金博士有没有应该有后金博士不是还是研究吗？
对，
我们任何音声都有能量、
那个
我正面的语言是正面的能量、负面的语言一定是负面能量，它的底线是200嘛、最高能量是佛菩萨的圣号、读经诵经的声音。请问邓教授，你认为呢？他是用什么方法研究的？谢谢。
哇，好，其实我很喜欢这些。
那都是最平常的啦，后面那么大头痛的问题。
没有，虽然问题平常，可是不容易解答。可是我非常喜欢这些问题，这也是我常常在思考的问题。物理化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心哈，佛教讲的心，佛教讲的意识。把它变成是物理的现象哈，所以比如说五蕴哈，色受想行识哈，比如说特别是识那个东西啊，我们虽然我们佛教在讲识也是生灭了哈，在讲那个识那个东西，还有就是当然对佛教来讲，这种识产生的这种。自我意识哈是个问题啦，就是对我的执着是一个问题。但这种东西呢，对脑神经科学来讲，就是意识，它都是大脑里面的一些讯号，或者是由于这些脑细胞、神经细胞、神经元等等的一些讯号的东西，或者是就基本上就是有，或者是有些是一些物，叫什么一些化学的物质啦。那这样子来去。解读佛教讲的意识，这个我把它叫做物质化，就是说意识或者精神是一种说法而已，事实上都是物质的作用，所以这个叫会物质化、或者叫物理化，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对，简化就是说，本来我们解释一些东西本来应该有很多种比较多元的解释，但是你用一个东西就可以把它解释，就是物理的东西就可以解释精神层面，这样叫化约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刚刚、没有纸可以写哈。第二个问题，你说是那个是谁啊？是对，我当然
用心理学现代心理学
啊，这个问题比较比较。其实我不晓得，因为心理学也有 各式各样的解释了。但是就我们佛教有自己的系统在解释心，在解释心所，在解释心跟心所的关系，在解释心怎么进化，然后什么是善心所，什么是不善心所。那当然对，比如说 对心理学它的正向心理跟佛教的善心所一样吗？ 大家的理解可能会不一样。他觉得快乐、乐观可能是正向心理。那但是佛教的解读不是这样解读，不是，所以这个两个体系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李先生，当然他当台大的校长，这个我个人对他理解也没有太多啦。我只是觉得，就比如说这个东西手指可以认字，然后这个字本身好像。我的理解可能我理解不一定是正确，有可能啊，他们也做很多的研究，但是 总体来说，好像某一些神圣的字会有自己一些什么产生的光还是什么，所以你如果碰到了那些神圣的字，如果你有受训练的话，你就会感受到光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比如说他就举一些例子嘛，像佛这个字，对不对？那他就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经典里面 Buddha 这个字也不只是翻成佛啊，和佛陀他曾经翻成浮，浮起来的浮，屠杀的屠，那你去摸那个屠会不会也有这个东西，这个我就不知道。那更不要说如果你摸的不是中文字，你摸的是奇怪的，我不知道什么西坛字或者什么字，会不会这我不晓得啦。所以但是我对我而言会有这一些问题然后另外你说这个语言啊，对，就是那个语言有什么正向语言，这个对，声音当然这个也不是现代才有的想法，在古代的宗教特别是印度的宗教，声音本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特性啊，有些声音比如说嗡这个声音它就是一个神圣的声音等等但是我不晓得，因为但是从比较诠释学的角度来说，他讲的那个语言是有意义的语言，而不仅仅只是声音，对吗？
对。
因为如果只是声音的话，你会涉及到那个声音的频率，可能在某一个频率 那种声音可能有它的神圣性，这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是涉及语言的话，那就是诠释的问题了。那哪一句话是好话呢？我会比如说我要好好的报答你，到底是正面还是不正面的呢？看你在哪里看啊。这全是问题吗？还有最后一个，
没有
了。好，谢谢，这样，谢谢。
给你继续做功课啦。今天我觉得邓教授讲的课，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一般我们在台湾还是在各地哈，目前最夯的这个像正念禅修啦哈，我在国外还有很多的 yoga， 我在马来西亚也有遇到很多在英国学习这个印度的瑜伽的禅法，他们都是非常提倡自然主义啊，甚至不穿衣服啦什么的啊，就是但是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她是隐瞒家人，然后在留在英国，不要回来马来西亚，就在那里禅修，因为她觉得她已经有很大的这种经验啊，宗教经验。那但是呢，她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就像刚刚邓教授最后的结论说，这种也许他有萨底啊，有念的，有专注的那种成分在，但是他没有前面那个正字啊，就是因为我们谈正念，不管你是四念处还是八正道的念，或者是念根念力，它全部都是一组里面的成分之一而已。佛陀从来在阿含经或者在其他的经典，并没有说用一个心所，或者是说一个下手处就可以涵盖全部的内容。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也是同意邓教授的看法，就是也许我们为了摄受推广佛教的这一种方便接引众生是无可厚非但是也不要忘了自己的一个宗旨那否则的话，我们是释迦牟尼佛，你可以称他释迦牟尼就好啊，因为我要去佛化嘛，对不对？去宗教化，你不要称释迦牟尼佛嘛，你那么大胆，你就称他释迦牟尼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提倡一个思想、一个修行的方法的时候，还是有时传统很可贵的这些传承哈，还是有很多宝贵的，不管是知见还是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否则的话，它就没有一个存在世间的价值啊。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看看最后我们邓教授有没有给大家什么的勉励啊？
没有勉励啊。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也没有那种叫什么偏见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佛教徒嘛，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也带了一种自己的成见，也有可能啊。但不管怎么样，即使有成见也没关系啊，我就是佛教徒，然后其实我就是包括在教学上，我就是比较重视比如说佛教自己自身的主体性啊，那我希望也许。如果大家佛教徒的话也想说，其实佛教应用在每一个领域都很好，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想我们的责任倒不是去发展那些其他的面向，而是能够告诉，还是回来了解我们自己，了解自己的佛法，然后你越了解，你才能够知道我的佛法怎么去帮助，不管是做科学研究或做什么，禅修的研究等等，告诉他们说，哦，你们的研究其实不是只有这样子，佛教还有这样子，还有那样子。如果你对自己的了解够多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我是这样觉得，跟大家分享。
谢谢邓教授，我们今天的人文讲座就到这边结束，我们请开人法。